一起来，来。我今只向高处而行，灵性品格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境，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界充满一缕幽静，为我可显长居之境，别人或许在此经营，但我深愿向高处行，求助着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境，求助领我向高处行。我愿生活超越凡尘，撒旦诱惑欲伤我魂，平心的我天上越升，圣徒天使赞美我神，求助着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境，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愿攀登极高之境，得见天堂荣耀美景，不停祷告直达天庭，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平心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境，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这首歌我想就是表达我们渴望我们的品性，我们的人格可以不断的向上提升。常常有人说你的什么高度，属灵的高度，你的眼界，你的心胸，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怎么样啊。我今直向高处而行，灵性品格，其实他本来的歌词写地位啦，那我觉得地位好像你已经在某一个地位，所以我把它改成品格哈，灵性品格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那这个祷告不停代表说我一面渴望一面承认自己不行，所以我才需要祷告。所以祷告跟向高处行是同时并行的，不要只有祷告不向高处行，不要只有向高处行而不祷告。可以把这个声音调低一点吗？我觉得有回音，谢谢。就是我一面前行一面祷告不停，需要这两个。那祷告的是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因为信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我们才可以持续站在那样的一个高峰。可是呢，我发现我虽然到了一个高峰，发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更高的，所以我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不会满足，我还是向往更高之境。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让我们害怕的事情，我渴望的是另外一个境界。别人也许喜欢在这里，但是我愿意继续的往前走。虽然我愿意超越这个世界，可是撒旦不断的想要伤害我，想要引诱我。那约瑟的故事，夏娃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让我们往下坠落的那个力量。因为我们还是物质，我们还是人，我们有欲望，这个是不会因为你向高处行你就变成圣人，你就变成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活在这两个挣扎当中， 一个是向下拉的力量，一个是你想要向上爬的，那这个是一个征战，所以你需要不停的祷告。你虽然愿意这样，可是撒旦是往向外向，凭着信心知道在这个世界以上有一个 美妙的声音，圣徒跟天使在那里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我愿意攀登 climbing， 就是用手用脚 用尽我的方法，我愿意往上走，希望可以看到将来那个美好的景象。不停的祷告，这个祷告被神垂听，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那我不晓得约瑟他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圣经没有讲，但是我相信约瑟从他爸爸所得到的信仰让他坚持，在不管怎么样的处境，很坏的处境还是很好的处境，他的信仰的表现让我们值得羡慕，就是他一直是往高处行的一个人。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好吗？我们上一次呢，我讲到这个第二页五十一 page 五十一第二页三十九章第九节这里，那我提到了这个 monogamy 哈 ，serial monogamy、genetic monogamy 还是 polygamy、polygyny、polyandry 哈，我想这个我就不继续讲。我们上一次是念到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一节哈，那后面的这一部分，我想有兴趣的人回去自己去查好了哈。我接下去讲哈，约瑟不能介入主人波提法的婚姻生活，成为波提法妻子的小王，这样的行为是对于主人波提法对他完全信任的出卖跟伤害，更是得罪上帝的大恶。那所以这个是关于基督教对婚姻的看法，就是婚姻是不容得第三者介入的，这是神所保护，神看为神圣的。我们看马太第五章，马太二十五章四十节，马太，你要看下面，查询下面的，你不是往上提，你有两个查询，你拿新约的查询，对，那、你要动这个，对，才会你对点这个，对，马太二十五章四十节，好，这里提到。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坐在做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想要表达就是说，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就是得罪神。你不要以为我只是欺负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什么人，神在意的是每一个人。那约瑟说，如果我得罪波提法，其实我得罪的是上帝。波提法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他还是神所爱的，了解吗？所以你得罪任何人就是得罪神，是一样的，包括最小的一个。我们看路加十五章二十一节，好，这个是孩子，这个老二他得罪了爸爸，然后他就到处去晃荡，把爸爸的财产都花光了，然后回来他跟爸爸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所以这个儿子也了解，他得罪父亲的同时也得罪天上的父亲。好，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得罪人跟得罪神是并存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二节，好，这里说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这一下就你就知道说，神不要我们得罪人，因为得罪人就跟得罪神是一样的。这个我给你们删除的圣经，特别是最小的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得罪的。那约瑟对波提法的妻子小以这个大义，就是如果我跟你发生关系，我得罪的不只是波提法，我还得罪了上帝，我怎么可以得罪上帝呢？ 所以啊，这个希伯来文是这样子哈、哦、，this weakness, this great one、哦、所以这个如果不是用希伯来文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明白约瑟在讲这句话，他内心的那种激动哈、哦，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的？我怎的？就是他是说这个恶，这个大恶哈、哦，就是用这样三重的语气表达他对这样的罪，他觉得这个是很可怕，因为这个不只是得罪波提瓦，还得罪上帝，那还得了哈、哦？我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嗯，我常常说，我们做错事常常不晓得。我们做错事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上帝一个极大的伤害。我们常常没有把神放在眼里啊。我们想说，我只是这样嘛，别人也这样做嘛，没什么嘛哈。当你知道神爱你，为你把他的独一的儿子都牺牲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因为你的行为或不行为，让神受到伤害。那你的任何对人的伤害，对神就是伤害。刚才我给你们看了几节经节，那约瑟很清楚知道，虽然说我不可以，我这样做就是得罪神， 他有这样的了解。那这个婚外的性关系 extramarital sexual relationship 我们叫做 adultery， adultery 跟 fornication 是不一样的，英文有两个字，这个 fornication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婚约的关系的人发生性的关系。 adultery 是在性关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是有婚约的关系，那这个就叫 adultery， 这样了解吗？因为一个 adultery 就是去破坏一个婚姻，他们已经在神跟人面前许诺一生要彼此忠诚，不管任何理由，不管任何环境，你做这件事情，你就去残害这一个誓约，这个婚姻，这个婚姻是神在意的，因为圣经说婚姻是神为我人设立的，甚至拿这个来比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所以神把婚姻看得非常神圣，不要轻易的去破坏别人或是你自己的婚姻。如果你都没有婚姻，两个都没有婚姻，你发生性关系，那个罪还比这个轻一点，那个叫 fornication， 这样了解吗？两个人都没有婚约，所以你们只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因为神说在婚约里面的性我会祝福，所以你做了一个神不祝福的事情。在旧约里面也没有说要死刑或怎么样，可是如果一旦去破坏人家的婚姻，不管那个婚姻是谁的，你破坏一个婚姻的话，那个在旧约是唯一死刑的，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分清楚，就是我们要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所以婚约在神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我们应该要尊重。那约瑟知道这件事情，他在意，所以他说我不可以。现在问题不是我跟你爽不爽的问题，问题是这里有一个你跟你老公有一个婚约，虽然波提法的婚姻根本不在神的选民里面，可是约瑟认为所有的婚姻我们都要尊重，不应该轻易的把它破坏。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 adultery 跟 fornication 不一样。所以在许多的文化，不只是希伯来文化，都把这个视为是不对的啦，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叫做 morality of adultery。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这个是十诫里面的一诫，不可奸淫，这个是 adultery， 不是讲 fornication， 不可以 adultery， 很清楚的。那所以我后面有写一点，这个一般的文化对于奸淫，就是那个 破坏人家婚姻的这个性的行为呢，是不道德。第一个，不忠伤害的配偶，这个是 betrayed and cheated， 这是 utilitarianist 的说法。第二个是破坏盟誓跟承诺 breaking vow or promise， 这是 deontologist 的说法。第三，失去忠诚的美德，这是 virtue ethic 的说法。好，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伦理学有三大学派哈 ，three school， 一个是 utilitarian， 就是看结果啦，看结果论是非哈。我是看效果哈，那一个是 deontological 哈，这是看原则啦。一个 situational 我在这里没有特别讲哦 ，situational 这是看情境。那一个是 virtue， 这是最近才被提出来的哈，美德。就是结果论、原则论、情境论跟美德论哈，这四个学派在说人跟人哪一件行为是对的、是不对的、是好的、是不好的，你凭什么来论？那第一个就是说凭结果，你做任何行为如果带来的结果是对人有害的，那个就是不好的。你不管什么原则，都看结果，就是以结果来论是非啦。这是 utilitarian。那从这个婚外，破坏人家婚姻的性行为呢？这个当然，那个受伤的那个人哈，就是被戴绿帽子的那一方来讲，他当然受伤害嘛。他本来结婚的时候是期待他的配偶对他是忠的，结果今天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配偶出轨了嘛，对不对？对这个第三者，这个婚姻中的另外一半呢，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这是结果，这是结果论。那个。Deontological 哈，他是说，就算对配偶没有造成伤害，有一种那个奸淫是那个夫妻两个都同意的，你知道吗？他们叫开放婚姻呐、啊，他们一结婚就说，我一生忠于你，你忠于我，但是呢，如果我们两个有机会的话，我们各自忠别人也没有关系。有现在有这样的婚姻呢、啊，他们同意啊。所以你怎么我那种没有什么伤害，可是如果你曾经在神跟人面前许下一个终身就是要忠于你的那个誓约，就算对方很宽宏大量不觉得受伤，你还是做错了。那个是 deontology， 就是原则上你就错了，不管对方是怎么样。有的说，比如说他先生中风了，知道吗？已经昏迷了，那我跟任何人上床，我先生不会痛苦啊，因为他根本不是植物人啊，所以我就没有错啊。康德说不对，因为你婚姻有这个誓约，不管你的配偶有没有受苦，你不对就是不对，因为你违反了那个誓约的原则，所以他那个把那个 vow 看得很重。那你就看出来哈，一样说婚姻有这个奸淫的行为是不对，两个的那个重点就不完全一样。这个是 utilitarian 跟 deontological 哈。那 situation 就是说，其实啊，每一件事情的对不对，你不能只有看结果，也不能只有看原则，你还要看当时的处境。最有名的是那个德国战败的时候，很多德国人被抓去苏俄监牢里面，放到西伯利亚。那有一个德国女孩子，她结婚了，有很小的孩子，可是不幸呢，战败的时候，她就被抓去西伯利亚集中营受虐待。他知道他的小孩需要他，可是他没有办法被放出来。后来他就色诱那个俄国兵，那个看监狱的兵，跟他发生性关系。那个兵就放他逃出来，他就逃回德国去养他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孩。他知道他那个小孩会饿死， 那这个案件就很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说他不对，他应该让他孩子饿死，然后他就死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怎么可以用他的女人的本钱去色诱那个监狱的那个监狱官，然后这样。可是行经论的就说，在这种这么特别的情境里面，我们应该网开一面，不应该谴责他。那这个就很复杂，知道吗？你考虑到结果，考虑到原则，又考虑到情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决定这个事情对不对的时候，就变得很不容易。那有人就是说，你不管什么行为，结果你的德性是往上升还是往下沉，那个是美德论，就是你这个行为会让你的品德往下沉的，那个就是不对。所以我稍微给你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一样说这个这个奸淫是不对呢，其实有不同的不同的那个 approach 哈，不同的角度来看呢哈，就是那另外一个我提到这个就是 sacramental absolutism 跟 hito 这个打错哈 ，hito 你那个 o h o 那个 o 改成 e。Hedonistic relativism。 好，这个关于这个婚姻的这个奸淫呢，刚才讲的是四个学派的看法，说这个不对。可是有一个比这个四个更前面的，那是神学论，那个叫 sacramental。 有一个是比这个四个更外面的，就是说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对不对嘛，大家高兴就好。这是，所以有两个极端，我把两个极端要提出来。所以我们中间有四个学派说这个事情原则上是不对的，结果也是不好的，然后对你的德性也是负面的，所以你就不要做吧。有个说你不止不对，不止不好，你得罪上帝啊，这样懂吗？你那个誓约不是在人面前做的，你是在神面前做的，神在意这个事情，所以你得罪上帝就完蛋了。那个叫 sacramental absolutism。那这个 sacramental absolutism 呢，在教会界一直都是主导的关于婚姻这种外遇问题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如果你在教会在神父或牧师面前你许下这个神圣的婚约，神已经盖章了，所以后面就是誓约的时候你们念的话，不论是贫是富，不论是健康生病，不论是后面就有很多不论，对不对？我就是爱你。你既然许下这个神圣的誓约，就是不管以后两个人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不可以违反这个约。那就谈到底你的配偶已经跟别人上床了，你还要守这个约吗？这是这个问题。传统的教导是，那配偶已经是喝醉酒赌博把家里都赌光了，然后回家就是跟你讨钱，那不然就打你，喝醉酒就是打你，然后你打的那个肋骨都断掉了，那你跑去找牧师说，牧师啊，我说老公今天喝醉酒把我肋骨打断三根，我可以离婚吗？牧师说对不起，因为你已经许了那个誓约，就是不可以，这个誓约是永远不可以打断的，这个就是我所谓的 absolutism， 不论如何这个誓约是永远的。那个姊妹就问牧师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你就祷告求神给你够用的恩典。他说，到什么时候？到你被打死就不会再第二天就报纸登出来他被他老公打死了，那神就解脱你，脱离痛苦，是吗？神的意思对这个誓约，我们提到婚姻不要破坏，对这个婚约的神圣性到这个程度吗？到这个不顾一切吗？你仔细去看圣经，圣经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这样讲，保罗也没有这样讲。所以婚姻的婚约是神圣的，不要破坏，这是圣经有讲，但是有没有到不顾一切，这个就有争议，了解吗？这是我提到。另外一个是说，既然神没有说一定不可以，那我们不是追求最大的快乐最好吗？ 如果我们两个人性生活都不满足，我们各自找一个大家都可以满足的，而且学来我们两个人性生活还可以改善，那这样不是更好吗？这个就是 hedonistic relativism， 这样了解吗？就是结婚的目的是要幸福嘛。那个我们两个人小时候爸爸妈妈都没有教，所以我们性生活技巧都不好。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你也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两个都不爽。可是我如果找一个很会的人教我，那我就很爽啊。你找一个很会的人教你也很爽，我们回来我们两个人更爽，那这不是很好吗？那这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只是学习彼此更幸福啊。这个就是 hedonistic， 就是爽是最高原则啦，那其他的再说嘛，其他是相对的嘛。所以我说这是享乐的相对论者。所以婚姻的誓约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也不值得去弄啊，那个只是让你麻烦嘛。你没有想过你只有跟一个人一生不会很无聊吗？对不对？而且他什么知识都不会，只有一个知识，那不是也很无聊吗？其实这个有很多知识啊，那别人勇敢可以创新啊，可以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有什么 4P 3P 什么 P 的，对不对？那不是很好吗？现在的人很多人是这样想。那我们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有婚姻，你就要考虑你怎么面对你这个婚姻。因为涉及到约瑟被一个祖母引诱，他就是你可以间接说可能他在性生活，他在婚姻里面有不满还是怎么样，或是孤单或是什么。我们上次不是给你们看电影吗？他跟他讲，你知道我多孤单吗？我怎么样怎么样。那约瑟说，我知道你很孤单，可是我不是你的答案啊，应该是跟你老公去找那个婚姻协谈还是什么，对不对？哦，不应该是由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约瑟在这里有画一条红线，那我只是跟你们提出来说，其实这个问题，约瑟所遭遇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的婚姻都要每天要面对的问题。那我把伦理学的，还有神学的，还有这个快乐就好的这种哲学的想法，我都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可以去看说，哎，以后我们结婚以后，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维持我们婚姻性生活的幸福呢？我们要采取怎么样的态度是比较好呢？这个是我提出来报告的目的哈。好，我们看39章第10节，创世纪39章第10节，我第九节讲完了哈，就是这是得罪神。当然你可以说我不同意，你也可以说我同意，这种婚姻破坏婚姻的性关系是不只得罪配偶，还得罪上帝。约瑟是这样相信，所以他不敢，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呢？好，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后来干脆就不跟他在一起，因为在一起就听到他每天在那边说，这个可怕是这两个字叫天天，对不对？如果偶尔收一次我们就忍一下就过去了，他天天说，这个我把它称作滴水穿石，对不对？结婚最可怕的就是你的老婆会天天说，你知道吗？你们结婚了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因为他说一天你不听嘛，他只好天天说嘛，对不对？这个枕头边吼，那个枕边细鱼啊，这个会穿破耳膜，这样懂吗？嘿，到有一天你就发疯了，你就不晓得怎么活下去了哈。波提法的老婆就采用这种策略哈，那约瑟就是用三步来抵抗天天，这样懂吗？那三步就是不听从、不同寝、不同处。第一个不，他听他就当作马耳东风不听，那不听呢，他就是要他上床，他说也不跟他上床，最后干脆就不跟他在一起，就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哈。圣经讲到有这三步哈。那撒旦对夏娃的试探，听，就是这个波提法的老婆天天讲嘛，就是听嘛，听完呢你就看。波提法老婆可能就穿着很那个很诱人的这个内衣，每天在他前面晃来晃去，就是让他看嘛哈。再来就是摸嘛哈，约瑟忍不住就还是波提法老婆就来摸约瑟，记得上次那个电影吗？他乱摸他的身体嘛哈。再来就吃了，就进去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撒旦的引诱常常是借着我们的五官哈，耳朵、眼睛、手，这个触觉这一些啊。当然女人有时候还用一些嗅觉啦，这个是卖很多钱的公司赚钱嘛，就是香水嘛， 哦，弄很多香水，男人就完蛋了，就没有办法抗拒，这是嗅觉了，听觉、视觉、触觉、嗅觉，我们就会被激起来。那一般来讲，他们说男生是视觉动物啦，啊，女生是听觉动物，所以男生要学甜言蜜语，女生才会感动，这样懂吗？那女生不必讲话，女生只要衣服穿少一点，男生就感动了，这是很比较容易的事情，讲话很累嘛，你只要稍微露一点他就完蛋了。好，那这个撒旦呢，对夏娃呢，我不知道几天了，这个上帝跟亚当说了，那可能亚当也有跟夏娃说，什么都可以吃，只有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出，但是呢，善恶树上果子就挂在那里，天天看见，那撒旦就可以天天试探约瑟的两难。他如果跟主人的老婆上床，他就得罪主人；如果他不上床，他就得罪主人的老婆。这样讲对吗？换句话讲，他一定要得罪一个人啊，他就要决定他要得罪谁哈。那结果他发现不对的时候，他用保持距离。那后来，这个祖母啊，他已经忍不住了哈。那这是有一天哈，第十节是天天啊，效果不好，因为带来约瑟是跟他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所以有一天呢，就找到机会了。他说约瑟到房子屋子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哎呀，那这个妇人呢，就发现约瑟到那里只有一个人，这个机会来了，他就跑进去，然后拉住他的衣裳说：“与我同情。”那这个就不是诱惑的，这个应该是胁迫了吧？哈，就对不对？这个诱惑是用讲的，用眼睛塞宝贝哈，然后用衣服穿得很少引诱你，那是诱惑。可是他拉着你的，这一下怎么办呢？他说与我同情吧。啊，约瑟就没办法了，他只好金蝉脱壳，对不对？好吧，你拿到衣服哦，赶快溜啊。还有他的衣服没有纽扣，那古代的衣服没有纽扣，所以一拉就变成一条布，这样他就跑掉了。所以约瑟应该是裸奔了，那衣服就被那个女人抓去了。好，这个有一天怎么一天呢？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39章第11节。这个是犹太的学者 Josephus 约瑟夫他的理论了，他说这一天为什么家里面都没人呢？波迪瓦家里面人多的是啊，原来都去拜拜了。好，这是约瑟夫的说法，这是当时的传统，他们的拜太阳神嘛。有一天这个神的大忌日，可能是12月25号，他们就去，大家都去拜哈。埃及呢，拜偶像的大日子，所有的人都拥挤到偶像庙里去参拜。波提法的妻子知道约瑟不会去拜，因为约瑟是拜耶和华的，所以呢，约瑟会在家里。所以波提法妻子逮这个机会，听说他也跟人家去拜，中间就溜回家里，就发现约瑟真的是在家里做事啊，这个好机会，因为所有人都不在啊，他就抓了这个好机会，所以呢。波提法的老婆就跟家里面人说他身体不舒服要回家休息，结果回家就看见约瑟单独在家里做事情。有拉比说约瑟在帮忙波提法处理账务，那这是巧遇还是设计？这是就是波提法的老婆知道在这一天有一个这个什么拜拜的大会，所以他就交代约瑟，你如果不去拜拜，你就在哪里做什么事情，这个就是设计，知道吗？他就知道约瑟在哪里，因为约瑟不敢不听话嘛，他是奴隶嘛。那另外一个是波提法老婆没有跟约瑟说什么，可是约瑟刚好他就不去拜拜嘛，因为他是拜耶和华，他不去拜，刚好在家里这个老婆刚好身体不舒服回家，看见约瑟就临时，这个叫巧遇，这样懂吗？这个在道德上就是蓄意谋杀还是过失杀人的这个判别就在这里了。你是设计的还是刚刚那个机会里面你就犯错了？我们不知道事情是哪一个了。那不管是巧遇或设计呢，碰到了以后，这个只有一个人在家里是我们犯罪的一个危机啦。所以孔子不是说君子慎乎独吗？这个 public life 跟 private life 常常有 discrepancy， 这是我们道德的不一致的一个问题哈。 我们人有两面，一个是隐私面，就是私下，就是独啦，独处啦，一个是公众面。那一般来讲，我们公众面的表现会比独处面呢啊优良一点，因为这个面子问题啦，很多事情你自己会做，在别人面前你不会做，那一些就是道德上可能有一些争议的问题，就是至少大家觉得不太好的事情，你才不会那么笨，在别人面前做，你私下做。可是如果你又喜欢在脸书贴照片的话，对，那这个劳民切的就变成不是私下的，所以阿帕契不是问题，可是私下再透过脸书就变成问题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把这个私下面变成公开面，大家就攻击，后来才发现原来不只是这个不晓得第几摊，前面，所以这个姓饶的很可怜啊，他只是学长官的样子啊，可是他被逮到了，他就被杀得一塌糊涂。所以他姐姐说要还我公道，有没有？很不甘愿。那这个是很明显的，他们以为这是私下，我们去看个飞机有什么了不起？他还比一个那个很特别的姿势，听说这个把星星都打下来的那个战斗力极高的哈。你不要笑他，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还自沾沾自喜哈，觉得没什么。那其实一摊开来，其实我们会很不好意思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当我们在看别人这样的时候，我们记得小心。其实这不是那个小姐或是那个姓饶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很难活那个一致的生活。所以我说那个 integrity 哈。那个一致性非常重要，私底下这个独处的时候跟公开完全一样，你都不下面谈个暗坎，你知道吗？我们说很多东西不足而暗道，就是因为有不一样，有落差，我们才会想办法去遮盖。那约瑟是活一个独处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别人在别人不在，主人在主人不在，他对主人的太太一样的尊敬，一样的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的人就比较不会被引诱，哦，人说哎呀，这个天赐良机哈，哦，那你就完蛋哈，哦。好，所以这里我是谈到这个独处哈，独处的伦理学哈，孔子也提到这一点了哈。那再来，这个是我念过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人看见，但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哈，就是。在自己一个人在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神是无所不在，神就跟你同在。只要你知道这一点，你犯错的机会会少很多，神就在那里，所以没有什么神看不到的。所以呢，这里我后面讲，就是那个 有一个电影，他就是这样演，然后波提华先脱自己的衣服嘛，然后他们埃及的神是那个人面狮身嘛，有没有那个人的头，那狮子的身体，那他们有这样的神明就在家里嘛，那波提华的太太就把衣服一脱，那一随手一飘就把那个人面就盖起来，意思就是说神明看不到，这样懂吗？好，老公在外面，神明我已经把他包好了，哦，他看不到，来吧，我们上床吧。那约瑟说他看得到，这样懂吗？你的神包得住，我的神包不住啊，他在天上，你没有办法把他包起来。所以这里说波提华妻子把衣服脱下盖住埃及神明，来伸手去扯约瑟的衣服，那约瑟说不行不行，我的神是不能盖不住的哈，所以约瑟就衣服给他了，自己先溜了哈。好，这个女人就要危机处理了，家里都没有人，一个男人的衣服在他的手里，他要解释啊，他要处理，他的危机处理很聪明，他就开始大叫，啊，大声叫哈，大声叫怎么样呢？叫人哦，把外面的人叫进来，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 他很厉害哈、哦，他把我们都包进去，这样懂吗？他自己的事情啊，他说要戏弄我们，然后他老公呢，他不把他叫老公，他说他哦，所以他很瞧不起他老公啊哈、哦，说那个小子哈、哦，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他不把约瑟叫约瑟，他说希伯来人，所以这个很清楚的，他要激起种族冲突，对不对？哦，埃及人、希伯来人啊，我老公去找了一个外劳来，这个外劳居然想要欺负我。这个希伯来人跟埃及人这个结下大仇了，他把他变成种族化，他不是带了一个约瑟，他说希伯来人要戏弄我们，我们是埃及人啊，他的集体那个埃及人的啊同仇敌忾哈，然后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情，我就大声喊叫，他是大声喊叫没有错，可是要同情的不是约瑟，是他，可是那时候只有约瑟跟他在，这个叫死无对证啊，他这样叫，那约瑟跑出去了，脱光衣服跑出去，他说他要欺负我，他脱下衣服，我拉着他的衣服，结果我一叫他怕，他就跑掉，所以衣服在我手里，现在逆过来了。那好，他先这样叫，叫完他就把约瑟衣服留在等他的主人回家。好，往下。好，主人回来，他就对主人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人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把衣裳丢在我这里就跑出去了。好，那约瑟的主人听见妻子对他说的话，说你的仆人这样这样，哇，这个老板就不高兴，就把约瑟下在监里。那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罪绝对不是下在监里，是唯一死刑，奴隶欺负祖母，哪里有下在监里？而且他是下在最高等的监，就是阿扁的那个房间，这样懂吗？有特殊礼遇的房间，因为后来下到约瑟同一监里的都是法老王的那些大臣，他们下在监里还是有不同啦，这个外国的奴隶怎么可能去放在国王的那个高官的监狱呢？所以这里面在这样描述的时候，已经隐约告诉我们，这个主人听到他的讨薄在控诉的时候，心里面自有打算，可是在他的立场，他也不晓得怎么办最好，知道吗？他不能，他如果指控是他老婆的话，他老婆要被判死刑，他又不太愿意，因为老婆这样一次这样就这样搞啊，不这样搞的话，他怎么收拾啊，对不对？这个残局怎么收拾？后来他就用这样子做，那个电影你记得吗？那个女人就跟他老公说，那我你没有把他判死刑，那我的面子往哪里摆？那个老公回答说：“啊，我的面子你有没有照顾好啊？就是说，是你先自己侮辱自己，我这样已经替你摆面子摆得很好了，至少我把他判罪嘛。哦，你还要我把他判死刑吗？难道可以这样吗？明明不对在你，啊，这个话圣经都没有讲，这样懂吗？只有演电影的人，他们试着去揣摩，为什么这样的处罚？这个处罚是不合理的啦。”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处罚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对他的老婆来讲面子也没地方摆啊，应该判死刑的啊，怎么让他关在这个爽狱，应该叫爽狱嘛。好，那我们 OK 看一下我们的讲义，39章12节，波提法的妻子看见只有约瑟啊，就抓住机会拉住约瑟的外衣，要约瑟跟他发生婚外性关系。哪里知道约瑟有一招叫金蝉脱壳，他大概有练过一些武功吧，36计走为上策，这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我们看哥林多前书6章18节，看不对你就溜啦，你不要逞强，不要逞英雄。哥林多前书6章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在身子以外行淫的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神的殿吗？所以在这里提到所有的罪，淫乱的罪是跟自己的身体有关，所以要小心。他说要逃避。我们看哥林多后书2章22节，个人的后书2章22节， 没有二十二节哈，提摩太后书，对不起，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好，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这里提到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要找到一群人来做 group support。年轻人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他的性欲怎么处理？还没有结婚，可是都有性的需要。那这个时候，年轻的辅导要谈手淫可以吗？还有看那些 A 片啊，那些网络啊，这个常常都是免费的，然后就引诱你，再叫你付费的。那这些怎么处理？啊，圣经提到说，你要逃避，怎么逃避呢？你跟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理论是这样，可是实际上要辅导起来是不太容易。坦白讲，我们已经结婚的人就知道，这个性欲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力量，很大的力量哈。那尽量让自己减少被诱惑的机会。那所以那个网络的那个安全机制哈，现在很讨厌，就是爸爸妈妈对网络的了解比孩子还不清楚嘛，所以你去设码，他有办法帮你解码，所以再怎么样，在这方面可能父母怎么样去保护子女，不需要被网络的这个东西来影响，变成是现代的父母一个大的课题啦。怎么让孩子得保护？因为在家里你可以，可是他在外面你怎么保护他？对不对？你怎么让他？我知道有一些父母是根本家里就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可是我觉得保不住了，他会长大，他在外面还是会碰到，所以怎么样教孩子在这个事情上面可以保持圣洁，可以不要被引诱，这是一个大的议题，很大的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学约瑟的方法，就是真的不行，就是赶快跑了。那面临试探的时候，就是主会给我们开一条路，那条路就是跑，必须亲自用自己的双腿从那条出路向外狂奔而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遇见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怎是信实，不叫你们试探的时候走投无路，会给你们开一条路，那一条路就是赶快跑。对，啊，可是腿在你身上，要不要跑是你自己要决定，还是你一面跑一面回头看？那就是变成那个谁的太太哈？罗德的太太，他是一面跑，可一面回头看，那就定在那里了哈，就跑不动了。好，这里提到约瑟的衣服，约瑟的衣服实在是很可怜。那他两次被剥衣服，第一次是他老婆，他爸爸爱他的这个彩衣，结果呢？被他的哥哥剥掉了，对不对？然后剥掉还弄了血，然后去骗他爸爸说他死掉了。这是那第二次是他这个囚衣，他这个奴隶的衣服，应该不是什么太高尚的衣服，被他的祖母剥掉了。剥掉以后，他还被下到监狱里面被诬告，所以他很可怜哈。所以我想我们还是穿白色衣服比较好，因为穿彩衣哈，这个是有问题的哈。那囚衣当然也是不太好了哈，这个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三节，以色列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那后来这个彩衣就是被他哥哥剥掉了哈。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八节，这是他嘛？所以圣经有提到彩衣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他嘛。他嘛穿着公主的彩衣，那结果呢？他后来被他的哥哥设计，也是跟他发生这个性关系，可是这个就不是 adultery， 这个是 fornication， 大家了解吗？两个人都未婚，可是对他嘛造成很大的伤害，他就把他的彩衣撕破，然后灰尘沙头，一面走一面哭，结果他的哥哥就 就记住了哈，那个他的哥哥是亚沙龙，后来就设计把这个大哥杀掉了哈，暗论杀掉，就是这一件事情，后来产生家庭的很大的不幸。好，我们看讲义，被嫉妒的兄长剥夺了他的彩衣，然后被出卖做奴隶，所以这个彩衣成为雅各误判约瑟实况。那雅各自己呢，也曾经用一件衣服来误导他的父亲，记得吗？因为他要去骗他父亲说他就是以扫嘛哈、啊、可是他没有毛啊，那所以他就穿他哥哥的衣服，还要用动物的皮，就是用衣服去骗。那衣服有约，我想那个以扫有那个体臭，那雅各可能没有，那所以他穿衣服，父亲衣服呢，这是大哥的味道啊，可是怎么摸起来好像也有毛，可是声音怎么不对？因为他声音没有机会去调整那个哥哥的那个频率了、哦、所以这个爸爸又是白内障看不清楚，所以就混乱了、哦、后来就给他祝福了。所以雅各用衣服骗他的爸爸，后来雅各的孩子也是用衣服来骗他，了解吗？这个我们就是报应了，就是你同样的事情，神就用同样的事情让你去体会被欺骗的那种痛苦、哦、那这个第二次约瑟的衣服呢，是很简单的仆人的衣服，可是被这个爱恨交加的祖母剥夺。这个爱恨交加是很好玩的，就是你爱一个人，爱不到你就恨他，这很奇怪哦。爱跟恨好像很近，爱到了你就爱，爱不到你就开始要毁他，知道吗？就不容许他毁，这个很可怕，所以我们叫做恐怖的情人、啊、你常常社会上看到、哦、把他杀掉，把他烧掉什么，其实他是爱他的，所以佛教说都不要最好，也不要爱，也不要恨，这样这个就涅槃哈。可是基督教说不要爱，那个能够超越一切的爱才比较好。所以在这里，佛教跟基督教理想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这个祖母啊，对约瑟是又爱又恨啊，现在拿着他的衣服不晓得怎么办，后来就诬告。那结果造成呢，这件衣服呢，造成波提法误判，所以衣服都有造成误判的情况哈、哦。约瑟的实况，所以两次约瑟都含冤莫辩，可是两次都经历上主的介入，使情况翻转，这很特别哈、哦。约瑟的衣服在整个故事里面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看我们的讲义39章13节到15节。波提法的妻子努力了半天，结果没有成功的引诱约瑟跟他发生婚外性关系，只是抓到约瑟的衣服。那这个衣服啊，这个古代的埃及人穿的叫做 Calasiris， 是一片布包裹着下半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约瑟是裸奔了、啊。波提法的妻子一方面是恼羞成怒，一方面他也要解释为什么他手里抓着约瑟的卡拉西里斯呢，所以他就编一个谎言来说明。他先指责他的先生用人不当，引狼入室，居然买入一个希伯来色狼，使埃及人难堪，所以他把这个变成种族之间的问题了哈。我看创世纪43章32节，43章32节。这里提到这个约瑟摆了一席，为那些人摆了一席，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所以这里摆了三桌。为什么？因为埃及人是看不起希伯来人，可是约瑟是宰相，宰相跟这些来讨饭的又不一样的位置，所以必须要再分开，所以摆了三席。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原是埃及人所厌恶，所以意思就是说希伯来人在埃及人当中是被瞧不起，是被排斥的。那这种人又来侵犯祖母，那还得了，我就说罪加一等了，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看46章34节，创世纪46章34节，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就是希伯来人是牧人啊， 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所以埃及人看不起希伯来人，一个理由是他的职业，认为牧羊的人呢身上很臭，就是不好，所以就排斥啊、哦。这个是解释为什么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所排斥啊、哦。那他就诬陷约瑟，企图强暴他，自己宽衣解带啊，他是守身如玉，大叫救命。那约瑟怕东窗事发，落荒而逃，来不及拿他自己脱下来的卡拉西里斯留在我这里，成为有力的证物。我后面写到由爱生恨哈，那这个是撒下十三章十五节哈，这个是撒下十三章十五节是，这样讲好了哈。婚前性行为常常是男生急着要上床，说反正我们相爱了，为什么要等到结婚？女生如果为了表示对男生的爱，就跟他上床。男生一得到以后，马上就看不起这个女生，说你既然这样，我怎么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跟别人这样？因为你是没有守身如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得不到也恨，那得到也恨，这样懂吗？就是没有在婚约的保护下面的性行为，你要小心。这个男生的这个生理心理变化，常常是很不可捉摸的啦。所以女生一定要搞清楚哈，搞不清楚，你以为这样他就爱你，就会跟你结婚，结果不是，他反而瞧不起你，那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因为已经都发生了哈。我们看这个撒下十三章十五节，这个是强暴的了哈。那个暗论不是骗了那个他嘛，到他的房间里面去吗？他是强暴哦，强暴完以后呢，你看其后暗论极其恨他，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深，这是很奇怪的。啊，如果不是强暴，如果是双方同意的，那个男生转念反而瞧不起女生的可能性就更高了。这个连强暴的都瞧不起哈，说你怎么那么容易骗？怎么因为跟我一个人在房间，应该是你也想要吧？这个就很奇怪的逻辑哈。已经得到了，反而就恨他，就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女生是因为这样就受苦了哈。那我们看。三十九章七到十节哈，三十九章七到十节，这个描述哈，约瑟的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还有天天跟他讲话，像这样的一个描述，难道波提华没有机会在旁边观察吗？就是说这个时间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不是临时起意，根据这个描述，这个祖母已经想尽办法要接近约瑟，这样的表现难道不会被别人注意到吗？那注意到后来换个人，他说他要强暴他，人家总会怀疑嘛，因为以前好像约瑟从来没有想要亲近你，是你要亲近他，他一直跑，那现在你抓了人家的衣服，然后说人家要强暴你，这个就会有一个合理的质疑啦。但是因为这种处境呢，又不能公开挑出来说他的太太是这样，那这样这个老婆是根本就是死路一条了，就没有人敢反驳。所以我在想，波提法大概能做到他能做到的伤害管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总要处理吧，所以他做他能做的最好的这样的处理啊。当然约瑟有一点冤枉嘛，但至少没有把他砍头啦。啊，老婆也觉得有点委屈啊，应该是把他砍头，为什么没有砍头？所以波提法好像是中国人，这样懂吗？他很希望凡事就是啊，莫比亚香敏根，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这边也不得罪，那边也不得罪，然后圆满解决。他好像有这样的倾向，因为他自己心里面也有他的拿捏的，可是他又要处理表面的，他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也要考虑啊，你两莫都过不掉哈。他有太多的因素要考虑，所以就是这样哈。好，我们有第三章吗？画下去了吗？还没哈。那我们再往前走好了。我在想说哈，五月份的时候哈，我会试着把创世纪做一点review，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整理。那会鼓励大家哈，如果不管你听创世纪听多久了哈。如果你有一点点心得哈，希望下一次五月份的时候你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心得，就是说 你听我讲过程中你学到什么，或是你最感动的是什么，让你们有一点预备。那你们讲的机会太少了，都是我一直讲到十二点，然后就大家下课回家。最后一次我希望可以把时间分一半一半，我自己可能会讲一半，然后让大家有机会是讲完了，我们大家吃点东西，就算是一个结束，这样好吗？可以哈。应该还够才对，没有的举手，还需要后面有两个。好，还有人需要吗？都有的哈。好，好，需要的举手，如果不够我们再去也没关系，应该够了。好，我们看51第三。波提法的妻子把他从约瑟身上剥下来的卡拉西里斯留在身边做证物。当波提法返家的时候，就把日前对家仆所编的这个谎言啊，诬陷约瑟的谎言向先生波提法重说一遍。约瑟身为奴隶，在此情况下裤子又在别人手里，就百口莫辩，他选择沉默不言。那电影不是这样演的，你记得上一次的电影吗？波提法觉得不对，这个有问题，他想要了解真相，所以他向所有人都离开，然后跟约瑟把他的手放开，说你告诉我。之后他说，难道你要我告诉你你老婆出卖你吗？他说，你要告诉我真相。他就开始跟他说，难道我跟你这么久你不认识我吗？因为电影里面有提到有别人要给约瑟欧塞，知道吗？因为约瑟掌管主人的所有事务嘛，跟人家交易的时候人家他都不拿，那他主人看在眼里，说啊，这个人对我是西丢，你知道吗？是尽忠的。他也看到他的老婆怎么样在他旁边，这样约瑟不为所动，所以约瑟跟他说，难道你可是你能够叫我在当众里面控告你老婆吗？我可以这样做吗？啊，完了以后他了解了，他就再把他绑起来，有没有？再叫大家进来，他才宣判。所以这个很好，电影我觉得是比较细腻的去处理那个中间，因为圣经就是带过去嘛，让你一个空间。他我觉得这个电影处理的不错，那个波提法的挣扎，还有约瑟的分寸，他知道如果他公开说这是你脱我的裤子的话，那变成是这个老婆就要被老公判死刑，知道吗？对不对？那约瑟也觉得我不可以这样，所以他选择就是我受苦。那个就有一点耶稣的影子，你了解吗？因为我们犯罪，耶稣承受处罚；因为波提法的老婆犯错，约瑟承受处罚，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说，在约瑟的身上有耶稣的影子，在这里是一个就是代替受罚的那个。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总不能就不处理嘛。那怎么处理呢？是有一个无辜的人来受罚，那个有辜的人就没事，有没有？那我们整个基督教福音讲的就是这样子，耶稣就是为我们受罚嘛，齁。好，所以他选择沉默。那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第七节，这里讲的是耶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羊在剪羊毛人的手下也是无声，齁。53章第七节，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不开口，或亦他受欺压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个不容易，就是受冤屈选择不开口，这也是圣经的一个教导。 以我的个性来讲，我会选择开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榜样要我们学到什么程度，因为你开口可能对方会受很大的伤害，但是你不开口你会受冤屈，那你会考虑到对方的伤害，愿意宁可自己受冤屈吗？约瑟好像是选择这样子，那罗马书有提到说，你宁可自己是亏的，不要什么都要摆得很平啦，因为有一个法官在上面，他会做最后的处理啦。你不需要，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啦，为这个吃一点亏也没有关系啦，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你自己决定说你吞得下吞不下，还是说什么都要弄得一清二楚哈？我没有做怎么可以冤枉我做呢？就是这样，我一定要争得公义哈。我的个性是那样，所以我为这个也吃很多苦，你知道吗？在当兵的时候是不讲话苦比较少，我被冤枉过，然后我就讲话，结果处罚加倍，懂吗？部队是不许可你申冤的啦，很明白哈。还好我不是姓洪，不然我大概就完蛋了。我姓蔡，所以他们只是叫我挑不了几斤的米，然后就是虐待我这样哦。哎，我心脏病还没有发作，所以就，所以部队被欺负这个事我有经历了哈。我就是因为就是不能受冤屈了，这样懂吗？你怎么可以玩弄我？那个部队啊，要去吃饭，钢盔，每一个人前面放个钢盔。然后枪就放在钢盔上，那钢盔是圆的嘛，大家很小心的放站好，结果我的钢盔就那个枪就掉下来，可是我没有动啊，我站在那边啊，可是那个枪就掉下来，那班长就说你动，我说没有，你动，我说没有，我完蛋了，这样懂吗？就很小的一件事情，我就没有动啊，他掉下去就他掉下去啊，那你硬要说我有动，我根本没有动啊，他说叫你们不准动，你为什么动？我说没有啊，没有啊，啊就完蛋了。被处罚得很惨，因为我又不是国民党，这个就罪加二等，这样懂吗？你不是国民党，你出了事情你完蛋，你完蛋，哦，欺负得好厉害，哦，好了讲过就好了。马太27:13，比拉多对他说，他们做见证诬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至于巡抚觉得稀奇。耶稣有没有大叫？有。他什么时候叫？在十字架上叫。向谁叫？向上帝叫，记不记得？他向比拉多不讲话，你要怎么判你就判吧。可是最后他跟神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约瑟有没有叫我们不知道，可是殿营结束的时候，约瑟在牢里面向神大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很有可能他选择对神伸冤。罗马书也说，如果你有什么冤屈，你跟神讲，不是跟人讲，神会回应你的，只是他什么时候回应我们不知道，也许是最后，也许马上，这就神有他的时间。我们看罗马书12:19，罗马书12:19，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如果我不伸冤，他下面还讲一个更为难的，不止不伸冤，还要给人家吃饭，哇，这个好，我们看2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一般来讲，在敌对的立场，我们是要把敌人消灭。可是耶稣说，不要消灭敌人，你要消灭敌意。因为敌人是杀不完的，你把他们杀完，他们的孩子会回过头会报复你，所以我们以前都要灭九族，就是生怕少杀一个以后你就完蛋了，这个就是世代报应，一直报仇下来。那我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敌意杀掉，敌意杀掉，敌人就不是敌人了。 所以他说你的敌人如果怎么样哈，饿了渴了，你给他吃给他喝。他说这个像好像一个炭火放在他头上，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那个是古代那个会花期哈，家里没有火的时候要去隔壁救会，知道吗？就炭有火来回来，所以他们是用一个盆子放在头上，然后放炭火，就是他们家没得吃了嘛，火熄掉了嘛，哈，所以没得吃没得喝，这个基本上虽然他是敌人，在这方面你应该照顾他。这个是红十字会的战争原理了哈，就是在战场上受伤很痛苦快要死的人，不管他是敌军还是我军，那个红十字兵都会给他打一通麻灰，让他减少痛。这很奇怪，这个就是说这个原则，这样懂吗？他是敌人，可是他现在很可怜，他有很大的需要，你不是把他当作我军，可是人道上的给予跟照顾应该不分敌我。所以他们在战场不杀红十字兵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杀他，因为他搞不好是会救了你这边的兵的一个命啊，还是说让他不痛苦啊。很特别的就是说，在敌对的情况下，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不要伸冤，他说你要照顾他的生存的需求，并不是你他什么都要听他的，不是这个意思哦，就是他饿了他渴了，这些基本的生存的需求你照顾他，有可能你有机会以善胜恶，这样了解吗？所以基督要我们的是把敌意弄掉，不是把敌人弄掉。我不晓得约瑟是不是选择这样，我也不晓得约瑟的祖母在约瑟下老以后他有没有悔改，可是如果圣经记得没有错，后来约瑟在埃及娶的老婆是安城祭司的女儿，那有人说这个波提法他同时也是安神的祭司，那就很妙，就是这个要引诱约瑟的这个女人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约瑟，这样懂吗？就是那这样，如果是故事是这样发展的话，代表这个女人后来承认是自己不对，然后就觉得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很有道德哈，应该把女儿嫁给他哦。那这个是圣经没有这样写，就是有学者把这两个，因为约瑟后来是讨了埃及的一个女孩子叫安神的祭司的女儿。那如果安神翁，他们说波提法是住在翁，是住在那个城。如果他是长官，同时他也是庙里面的，就是这个宗教领袖跟政治领袖是合一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性是有。只是你不要以为圣经有这样，圣经没有这样讲，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故事就很有趣，就代表约瑟的含冤莫辩，也有带来波提法老婆的改变。好，这个故事就会更有意思了哈，更圆满哈。好，我们看39:19，波提法听见妻子对约瑟的控诉，他非常生气。好，啊，就停了。波提法会长生气，我们不知道他生气的对象是约瑟还是老婆，这样懂吗？圣经没有说波提法叫做约瑟会长生气，没有，他就说他就很生气，还是对自己生气，我们不知道，不晓得，所以我们说波提法的两难啊。所以圣经没有明言波提法生气的对象是谁，是对约瑟还是对妻子，相信妻子或是相信约瑟，他落在一个两难。波提法最后决定把约瑟关入皇室罪犯的监牢，很可能该监牢就是位于波提法的家中，因为波提法是掌监狱官的。约瑟可能从经理转成顾问，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把他关在，如果说波提法的工作就是看监牢，而且这个监牢是皇室监牢，就是法老王的大官犯错的就关在那里，关在波提法的家里，这样懂吗？那波提法本来把约瑟升为这个家里的经理，帮他赚了很多钱，如果把他杀掉他就没钱赚，对不对？啊，如果把他关到别的地方他也不能帮他的忙，所以最保险的方法是把他关在皇室监狱，就是他家，那么有问题还可以用 LINE 还是什么跟他问一问这个生意要怎么做，所以他还可以保持一点经济利益啊，然后他的老婆面子也顾到一点点，所以说波提法还是在两难中做一个他能做的最好的决定啦。所以我说约瑟可能从经理转为顾问了，因为后来法老王把两个大官关进去的时候，波提法有交代约瑟说你好好的 招呼这两个。啊，后来他帮他们解梦嘛，约瑟才有机会显女换身哈。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变化哈。我们看那四十章，创世纪四十章第三节。创世纪四十章第三节，你看这两个大官，法老的这个酒政跟膳长，这两个是很大的官，因为这两个可以直接把法老王毒死的，这样懂吗？掌管他的吃喝的啊，结果不知道做什么事情让法老怀疑还是不高兴，就把他们关，这个是高官啊，就关下去呢，啊，框在哪里？护卫长府内的监理，这样了解吗？护卫长就是波提法啦。所以换句话讲，波提瓦是用把约瑟本来是在经理室，把他弄到他家里一个皇室监狱里面，所以是还是在家里，可是关在监狱里面，他老婆就不能再去引诱约瑟了。本来在家里都有机会，那这做一个隔离了哈。所以这个第三节就看到护卫王府内的监狱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所以约瑟还是关在家里，所以还是可以帮点忙就是了哈。啊，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主人府里的哈，所以这个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因为他们两个都做了怪梦啊，所以就是闷闷不乐哈。好，那我们看三十九章第一节，回来看三十九章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所以护卫长就是波提法，对不对？他就在他的家里，所以同样是在家里，是一个是在家的里面的牢里，这样懂吗？一个是在比较自由，就是这样哈。所以等一下，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缅甸还是翁山书记不是？那个叫做软禁还是什么？你知道意思吗？就是关在家里，可是不能随便跑，就是要有一点自由的限制，可是并不是一般所谓的牢啊，那种哈，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就说，约瑟可能从经理变成顾问了哈。奴隶企图染指祖母，在当时是唯一死刑，波提法却把约瑟判无期徒刑，是不是表示波提法对妻子的控诉保持某种程度的怀疑？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一个解释。因为那个处罚是不合理的处罚。那死刑冤案的议题，江国庆的命案，这个就提出来哈。最近好像美国有一个人被关了三十几年，判死刑的，啊，发现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那这个也是我到目前对死刑的唯一的质疑，就是万一误判就没有挽救的机会了。有没有可能误判？有可能啊。在舆论压力下，在什么压力下就？包括陪审团都有可能被这个压力，所以美国对陪审团的那个选得很厉害，要在那一周要怎么样，有没有？有时候还要以就是怕陪审团被那个在这媒体审判，有没有影响？他们要完全的公正判决，还是有可能误判？死刑是不可逆的，万一误判就是没有办法弥补嘛。如果你把他判无期徒刑，当然国家比较讨厌啊，你要养他嘛。可是万一几十年后发现误判的话，我们还可以赔他钱啊，跟他说对不起啊。啊，如果死就死了、啊，你江国庆，你赔他多少钱？对不对？赔不起嘛。啊，这个是一个议题。所以，约瑟没有被判死刑，是不是是这样哈？
如果他自己承认他自己是杀死人的话，像那个但出来的，如果他在法庭承认是
死的话，对，
那这样就会判死。
不可以。因为自己承认这件事情不足以做判刑的根据，哎，那个判刑是一定要证据，这样懂吗？一定要证据，因为他承认，他有可能有很多别的动机来承认，有的是带罪，知道吗？是别人杀他，为了保护他的什么，或是像那个黑道常常有那个小弟替大哥去坐牢的，那大哥就保证他以后我就是你家里有全部照顾，对不对？他死都可以啊，可是法官不能这样判啊，所以承认是可以定罪，但是死刑大概就是他是定罪的一部分啊，他都认罪，可是还要旁边的证据啊。我们很多法院都判决是就是缺乏直接证据哦，那个判刑是其实是有点毛毛的，可是不判也不行啊，就是有时候有那个社会的压力嘛哈。好，那
我们把它看完好了哈。三十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好，我们看圣经哈。好，我们去看二十节，看，哦，约瑟下在监里了哈，就是王的囚犯被囚，就是爽监了哈。啊，约瑟在那里坐监哦。然后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呢，我觉得了哈，处境不重要，同在比较重要。你在顺境，耶和华跟你同在。你在逆境，耶和华跟你同在，只要耶和华同在，什么境都没关系啦。因为约瑟被拿去当奴隶，耶和华与他同在，结果他就翻身嘛。那个主人就发现，哇，这个人实在是宝贝哈，又会记账，又会画图，又会什么，就把他升官嘛，对不对？那现在变成在监狱里面呢，哎，耶和华没有放弃他呢，耶和华与他同在，还有向他施恩，这个跟开始他当奴隶完全一样，所以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所以就把监狱所有囚犯交给他，所以这个故事又重演了哈，就是开始给他重任啊，所有的囚犯都给他管啊，他们所办的事呢，都经他的手，都讲好。接下来，啊，接下来呢，到这个程度呢，这个私欲一概不查，记不记得那个波提法，就除了他吃的饭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有没有？就完全信任他，完全交给他哈。那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指他尽都顺利。所以我个人觉得尽都顺利的意思不是没有挫折，神的同在你就会顺利，可是顺利包括被冤枉，包括下牢，这个都在顺利里面，这样懂吗？哦，不是说很平安什么事情都没有，那叫顺利，那个顺利是在神的手里，再大的困难你都不会倒掉，你会往前走。我只能这样讲，我在恒春也碰了很多被冤枉，碰了很多不幸，很大的不幸，几乎要坐牢，可是神带我过来，一路过来。我跟那个戴维纳的爸爸妈妈变成我是他们的女婿。那你可以说顺利吗？可以说顺利，可是里面有眼泪，有痛苦。所以我了解的顺利不是没事，知道我意思吗？可是过得去，这样懂吗？不管什么事，过得去就好。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喜欢的是那个过。死荫的幽谷我们都不喜欢，可是只要过，那就没问题了。行过，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同在。处境顺，感谢主；处境不顺，依靠主，会过。我已经过了那么多难处，那么多变化。相信如果你一样走这一条路，你也可以有同样的经历。你追求的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会让你少犯错。我讲过，神在这里，我怎么敢做这个不好的事，对不对？所以神的同在会保护你，不会变恶。就算碰到恶，神也会保护你，让你经过那个苦难。我们剩下几分钟，就先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嗨。
因为那时候是战争，如果他的先生死掉了，他的太太为了救这个 baby， 他这样子做还有议论的空间吗？
对，如果你是情境论就没有，如果你是原则论还是有。哎，就是看你用的是康德的理论还是那个 utilitarian， 这理论不一样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啦。那情境论的人是多的一个考虑，说你不能只有考虑结果，也不能只有考虑原则，你还要考虑情境。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必须要所有的都考虑，以后你要做一个很难的决定，那个决定就是可能你会明明知道不对，你还是去做。这个是潘霍华最后提出来他的伦理学，就是说我承认我参加谋杀希特勒的组织我做错，可是我不参加我做的错更大，因为希特勒会把整个德国毁掉，会把世界毁掉。我已经用过任何所能用的非暴力的方法，可是希特勒没有办法听不进去，所以最后被逼的我只好做，我是罪人。所以潘霍华没有说他做的是对，他说我是不对，可是我没有选择。那个是很难的一个伦理的一个决定，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做那样的决定，这是很难。就是我跟你们讲的几个理论，有没有？原则论啊，结果论啊，还有这个情境论哈，还有美德论。有一些人，潘霍华说，如果我不做， 我做我就背叛德国，我是叛国贼。如果我不做，我背叛良心，我必须要背两者。这个人为了不背叛良心，他选择背叛德国，他被判死刑，他被绞死，他付了代价。这种人我们把他称作良心犯，你听过吗？很多国家的进步就是因为有些人把生命摆上去，做了良心犯。他犯法，可是那个法是恶法，这样懂吗？是很不对的法，可是是法嘛，所以你就要受法。他受法，可是后来经过好久时间，那个法被改变了。所以潘多华是不晓得几年德国才在法院公开说他不是叛国贼，他被人家认定是叛国贼好久，因为那时候希特勒是总理嘛，他谋杀总理，这个是这唯一的就是叛国贼嘛。可是总理做的事情是要把整个国家卖掉的，把整个国家毁掉的，那你要怎么办？你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做国家不许可的事情。但这样的伦理不容易啊，一般的教会会选择说你就被希特勒弄掉好吧，反正那个不是你的事情，你干嘛？你对不对？绝对的鸽派跟这个鹰派，这个是属于鹰派的这个伦理学，到目前还没有绝对的答案呐。我是倾向鸽派啦，我比较倾向鸽派，但是对鹰派，我不看到潘霍，我不敢讲说那个绝对错误，我不敢这样，我只能说你的处境跟你自己当时的良心，你做你的 judgment call， 做你的判定，看怎么样。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看见约瑟这个人，他一生处境坎坷，被冤枉，被伤害，可是他似乎可以行在高处，他可以因为敬畏神而远离恶事。主啊，我们羡慕他，我们渴望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不管我们人生的处境，我们所面对的诱惑软弱如何，那我们能够学习约瑟的榜样，让我们也可以行在属灵的高处，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要离开的，帮助我们今天下午的言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祝我们的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谢谢。
两项代志拢唔对啦，我咱是用心来讲，一定爱选。